美国城市的死与生。撰文：摄影：胡慧欣。一本名为《Abandoned America》（被放弃的美国）的摄影书籍，曾以写实的图片记录美国境内遭荒废的房舍与建筑。其实，在富庶的美国，不单人口众多的繁华大城，少不了被人遗忘在记忆冷宫，犹如废墟的老旧社区，也有一些随着某项产业兴起，日后萧条而没落的都市。其中一个是2008年金融海啸后负面讯息不断的底特律，密西根州，另一个是曾为钢铁大臣的匹兹堡，宾州，以及玻璃大臣的托雷多 Toledo， 俄亥俄州。因汽车产业大起大落的底特律，每座城市不同年代的建筑犹如树干的年轮，可以看出该城成长发展的轨迹。从底特律镀金时代1870至1900年的建筑，到1929年竣工，内部以色彩缤纷的菱形瓷砖、美洲原住民图案装饰的美轮美奂的加德大楼 Guardian Building，即能感受该城曾是全美交通重要枢纽和第四大城的昔日风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民主兵工厂而蓬勃发展的底特律，到了1960年代因严重的劳资冲突、工会抗争、种族矛盾、警民对抗所造成的商业外移，与1970年代石油危机、日本汽车进驻造成的严重失业，导致城市人口从最高峰的185万变为60多万，2013年甚至沦为美国申请破产的最大城市，全美治安最危险的第二名城市。不过，当步入底特律河畔的通用总部通用汽车文艺复兴中心 GM Renaissance Center 伫立在光亮挑高的天花板下，仰望帷幕玻璃外高耸向天延展的72层楼身，遥望一河之隔的加拿大，观赏现场以圆形旋转台展示梦幻新颖的豪华车款时，仿若置身在20世纪上半叶，由福特、通用、戴姆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缔造的荣景，炫能了解这几栋1977年由福特汽车出资建造，1996年由通用汽车购置，随后大幅装修、重新命名的摩天大楼群，何以是该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通用向来以重视汽车研发、重视外观设计与偏好现代管理模式的经营策略著称。在全盛时期，汽车市占率高达 51%， 曾是美国史上最大的公司。不料，石油危机时没有及时调整产品方向，忽略购买力下降的消费者偏好廉价、小型、省油的车款，通膨造成物料上涨，影响获利，加上工会的强势运作，以致人力成本、养老金、医疗保险负担过重。据资料显示，2008年时，通用在职员工有26万人，却有每月领取高额终身福利的50万名退休员工，导致在成立百年后，2009年申请破产保护。左，底特律是在周末举办的车展。右，通用汽车文艺复兴中心一楼汽车展示旋转台。作者摄影。左，底特律是在周末举办的车展。右，通用汽车文艺复兴中心一楼汽车展示旋转台。作者摄影。从现场展出的经典车款，可以看到90年代通用带动车业风潮的空气导流设计，研发的坚固车身、夜视镜、卫星导航，以手机帮车主遥控车门，还有2007年发展的无人自动驾驶等功能，其重视创新的营运趋向，亦可从1986年收购英国莲花汽车，随后多次易主，现由中国吉利汽车占多数股份，而后连续推出撞四电影、回到未来的新颖车型看出。2010年，申请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再度上市，2019年在美国财新杂志评选的全美500大公司中名列13，至今仍不断和世界各车厂结盟合作。 然而，通用汽车的重振旗鼓仍无法让底特律回到昔日汽车大臣的荣景。盛极一时的世界钢都匹兹堡，另一座人口流失的知名都市，则为二战期间协助美国海军造船、有世界钢都之称的匹兹堡。在此出生的名人包括创办卡内基钢铁公司、钢铁产量曾占全美总销售量四分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梅隆财团创办人安德鲁·梅隆、西屋公司创办人乔治·威斯丁豪斯、世界食品巨头的亨氏公司的亨利·约翰·亨氏，以及现代知名艺术家安迪·沃佛。而著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就是合并卡内基和梅隆两人建立的学校而来。二战期间的1940年代是匹兹堡钢铁业最兴盛的时候，最多有二十几座钢铁厂，全美多达60万名的钢铁工人。然而欣欣向荣的钢铁业并未持续太久，1962年 Homestead 工厂开始大量裁员，曾经一个周五有五分之一的白领劳工无预警遭解雇。这类情况直到1980年代更为严重，导致近70万市民因钢铁业的衰退与人口外移，剩下高峰期的一半。提到匹兹堡的钢铁业，不免想到至今影响甚巨的大慈善家卡内基与他的名言：一个人死时，如果拥有巨额财富，那就是一种耻辱。不过1892年时，他对不满降低工资发动罢工的工会工人可没那般友善。据资料显示，他的手下严厉阻挠工会工人进场，还要求州长出动民兵以枪镇压，导致多人死亡。原本当时的公众舆论是支持工人，但因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参与，让工会受到诋毁，进而分裂，许多工人开始返回工厂，带头抗争的工会领袖还以谋杀罪遭到起诉。纵使该位领袖最后未被定罪，但这场当时深受关注的劳资之战，最后的赢家显然是资方。站在当初抗争工人聚集的总部的 Post Building， 看着陈列的资料文件，才知此处曾有电报线，方便工人发送最新讯息给采访记者。卡内基在1901年66岁时就售出钢铁公司的股份，顿时成为美国首富。1911年他创立纽约卡内基基金会，开始从事慈善事业。直至1919年他去世时，估计共捐出3亿5千多万美金。只是对早期曾在他旗下的工人而言，他生命最后20年的善行仍无法消弭工人低薪、每天工作12小时、既没福利又没退休金的夙愿。玻璃制造中心托雷多受影响，另一座距离底特律一小时车程、位在俄亥俄州的托雷多 （Toledo）， 19世纪后半叶是美国玻璃、家具等工业的主要制造中心，亦是五大湖区的重要港口。即便往事不堪回首，当时盛况仍可从该市知名美术馆（主要赞助者是由玻璃业主成立的基金会）看出端倪。1920年代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该城亦受到打击，但随着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发展，算是卫星城的托雷多也打造出自己的汽车品牌吉普。只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单向产业撑起的都市势必因时代需求的改变或产业的固步自封受到影响，以致汽车业的没落也造成人口的流失。濒临衰落的城市仍能绝地逢生。上述三座城市的发展与没落，是否让人联想到圣经万事都有定时的金句，感到城市也逃不开成长、衰微的生命周期？有别的是，城市是由不同世代、多种族群汇聚组成，其发展会随着时代的新需求做出因应和调整。因此，近年不断寻找新方向的底特律， 透过举办不同的展览，重整旧时建筑活化观光，加上现在是多个乐团的育成中心，每年可从电子音乐创作和表演带来丰沛的旅游人口和收入，已大幅摆脱过去庞大债务造成的问题。而匹兹堡虽曾因钢铁业的外移而没落，但在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带动下，已转型成医疗、金融及高科技工业为主的都市。现今许多新颖的建筑也逐渐脱去它老旧沉重的形象，展现焕然一新的风貌。至于托雷多，因艺术博物馆、动物园在美国颇负盛名，尤其玻璃收藏品、音乐和艺术深具吸引观光的亮点。此外，随着底特律经济的复苏，附近优质大学培育的人才，一旦掌握时代需求的脉动和趋势，依然可以发展新的产业。纵使城市会因产业的蓬勃而生，因产业的消失没落，但它不似个人肉体上的生老病死，最终只有死亡一途。因此，只要有新的世代发明或创意，有适合的人才、环境、专业、产业配合，濒临衰落的城市仍然可以绝地逢生，在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中循环，找到城市发展的亮光或浴火重生的契机。